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石，这是我2021年的第一期视频。首先呢，就祝各位朋友们新年快乐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学业、生活、工作都顺顺利利，每个人都健康平安。前不久呢，我的 B 站粉丝突破了50,000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当时发了个动态，想趁这个机会征集一波大家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一共收到了100多个问题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私信。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呢，我把这些问题分成了4个大类，然后在每一个类别里呢，我会统一回答一些大家关心比较多的问题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。第一类问题呢，就是和求学深造相关，比如做芯片设计需不需要读博、读研、出国？小吴同学 ZZ 问，搞芯片设计需不需要读博？追光星人问，以后想从事芯片行业，想问一下考研的建议。还有很多同学其实问这个考研的建议。孤峰中的 Google 问，是不是做芯片设计出国更好啊？也还有很多同学问出国相关的问题。好，那么从我个人角度呢，我觉得你并不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才能从事芯片设计，但是读研呢可能是有必要的。拿我个人举例啊，我目前做的工作和我的博士课题基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我现在做的项目呢，就是和计算机网络、智能网卡、数据包处理相关的内容。而我的博士研究呢，做的是计算机数学、近似计算，还有芯片设计方法论相关的内容。当年我在求职应聘的时候呢，我研究的东西和我发的文章呢，也基本没有帮到我。当然了，好一点的情况呢，就是博士毕业之后去找一些偏研究的岗位，比如公司里的研究院，或者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的工作等等。这样的话呢，读博还是有必要的。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，就是介绍什么是博士，链接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评论里。它大概说的呢，就是人类所有的知识就像是一个大球，而博士期间做的研究呢，就是找到这个球的一个小点，然后努力的往外顶出来一小部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成功的把人类的知识向外扩展了那么一小点。正因如此呢，大部分像样的博士研究呢，都是小众的，而且极度硬核的。当然有很多的博士研究和实践结合得很好，那当然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那么我为什么觉得读研是有必要的呢？再拿前面知识球的例子，在我们能把这个球往外顶出来之前，我们首先得能触到这个球的表面，也就是要知道现在都有哪些已知的知识。知道的越多呢，我们就越能知道哪些东西还没有人做。同时我们也要积累往外顶的能量，也就是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。而这些内容呢，其实都是在硕士期间需要完成的。因为在此期间我们不需要做出什么特别突出的学术贡献，所以知识和技能的适用性呢，可能更加广泛，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找工作。那么知道了这些，我们再回来看看前面的问题，比如说考研的方向，那么是在国内读研还是出国之类等等。其实这些都没有唯一的答案，只有更加适合自己的答案。那么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会首先花时间想一下今后自己想干什么，或者对哪个方向更感兴趣。比如如果你之后想去国外发展，那么先出国读研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如果之后想在国内工作的话呢，那么我可能就会在国内考研。那么是不是读博就是浪费时间呢？其实也并不一定。关于读博的一些好处和坏处呢，我之后会单独出一期视频聊一下。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，读博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它极大地锻炼了我的学术思维。比如遇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和问题呢，我知道如何去入手，并且去学习和解决，然后如何去辩证的、客观的去思考问题，而不是盲目的去从众。此外呢，读博期间还会去开会写论文，这些也极大地提升了我表达和写作的能力。我的英语的听说读写水平呢，在这4年里也有很大的提升。当然了，这些能力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锻炼，只是我们一旦工作起来呢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独立自由的时间去思考和沉淀了。好了，第二类问题呢，就是和自我提升相关的问题，比如想想开心的事情，问老师怎么培养自制力啊？迷迭百里问用什么方法保持高效的工作，如何有效提升自己，如何保持高强度的学习等等。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同学都关心的问题。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，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可以去做，一个是明确自己的目标，另外一个呢是构建一个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体系。当然了，很多人都在说目标的重要性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呢，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体系其实更加的重要。提升自己并不是为了取得某一个单一的成就，而是一个精益求精、日趋进步的循环的过程。前几天呢，看了《三联周刊》采访陶勇医生的文章，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。他说的是哲学家詹姆斯·卡斯的书《有限与无限的游戏》的内容，也就是世界上其实有两种游戏，有限的游戏呢是为了赢得胜利，而无限的游戏呢则是为了不断的延续这个游戏的过程。 陶勇一生享受的呢，就是在医学里不断精进的这个无限的游戏。事实上我做视频也是如此，我对这个过程呢并没有什么目标，也并不是为了取得多少万的粉丝，我享受的是做视频并且分享有价值内容的这个过程，并且希望不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。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提升，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了。那么现在有几万名朋友关注我，就是这个过程带来的阶段性结果，所以享受这个过程特别特别的重要。此外呢，我们不应该把自制力这些东西和苦行僧画上等号。为了享受这个过程呢，我们应该努力的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的有趣，比如经常给自己一些小奖励之类的。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心理学和习惯培养的东西，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就不展开说了。我们再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你想要高效的学习和工作呢，你就应该尝试着创建专门的环境，并且训练自己把学习和这个特定的环境联系起来。比如我一坐在这个桌子的前面就会想到去学习。同样的呢，假设我们经常在客厅玩游戏，那么在客厅学习效率呢肯定不会很高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去图书馆、自习室、咖啡厅或者什么别的地方来创建这个专属于你学习的环境。另外呢，我会在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远离手机。如果用上面的理论来解释呢，那就是我们很难把手机与一个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，因为它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它既能查单词也能玩游戏，所以一旦拿起手机呢，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刷起来。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呢，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手机。好了，第三类问题呢，就是和职业规划和发展路线相关的问题。比如哈哈哈哈12131问，老师，我是电子信息类的学生，以后想从事芯片设计的工作，想问问你的成长路线是怎样的，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呢？月胖胖的小绵羊问，超级老粉问个综合性的问题，谢谢老师。从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踩过哪些坑，有哪些值得借鉴的？风流倜傥木楚君问，我也是电子信息类的本科生，想问基于 IPGA 的集成电路设计未来的情形怎样。呆萌的 Just 问，今年刚考上 Top 2的研究生，想问下毕业时 IPGA 还想不想。好，我首先先说一说自己的所谓的成长路线啊。我本科是自动化专业，也就是偏嵌入式和电子信息方向，然后呢我去英国来念的研究生，专业是片商系统 SOC， 然后去读了博士，专业呢是数字电路设计和可编程逻辑芯片相关的内容。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去企业工作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关于我的这些经历呢，我以后慢慢的和大家聊。那么关于成长路线的方向问题呢，我最大的建议就是多去找实习，一定是专业实习，不是去做兼职挣钱的那种。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大学生涯呢，这也是我首先会去做的。当年我在读博的时候呢，遇到一些很厉害的人，他们对目标非常的明确，专业能力、沟通表达等等都非常出色。我就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呢，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实习的经验，基本上每个暑假都会去，甚至有的人从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就去实习了。比如我经常出去一起喝酒的一个师兄，他现在去悉尼大学当教授了，我们一起发了好多文章，他就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实习过。有的呢就是像 ARM 这样的科技公司，他还去过像花旗这样的投行去当程序员。实习呢有非常多的好处，第一个就是能提升专业水平，第二个就是开阔视野，这个对你的发展路线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但是起码会想清楚自己不想做什么。比如我那个师兄，他去银行实习完之后呢，就知道他不喜欢去银行里做开发，虽然挣钱很多但是很无聊，后来就回来搞学术了。我其实一开始也是不想做 FPGA 的，后来去Altair实习完呢，觉得哎，原来 FPGA 还能做成这个样子，于是就入行了。所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多去体验，多试错，这样才能不断地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，而实习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试错方法。好了，最后一类问题呢，就是比较发散的问题，有些是和技术相关的。比如 James 5154问，时序分析怎么入门，这个上期视频已经介绍过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西南交大抵制熊老师的那个网课。 LGIM Motors 问，您现在在设计方面的工作全部都在 Linux 下完成了吗？有些 EDA 软件在 Linux 下，有些在 Windows 下，系统切换呢有些头疼。这个呢也在上期视频里提到了，企业里开发的环境呢基本都是在 Linux 下完成，我基本不在 Windows 或者是苹果系统下跑仿真或者是编译，都是用单位的 Linux 工作站或者是云端的计算集群， FPGA 板卡呢也插在服务器里来远程的进行调用。之前呢，我的这个 MacBook 就是用来直接的远程连接，现在呢用单位配发的这个 ThinkPad 也是直接挂载网盘，连上 VPN 之后直接 SSH 或者是 VNC 连到服务器。笔记本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文本编辑器，然后 处理一些邮件、开会之类的。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问桌面相关的，我之后呢也会专门出一期视频介绍一下我的桌面。我自己呢也特别喜欢看别人晒桌面，所以想看的朋友们点一个赞吧，鼓励一下。还有很多朋友呢对我的头发特别感兴趣，比如说头发怎么保养之类的。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，没有广告，没有广告，我就是头发长得太快了，说明我可能还不够努力。陈冠希青海分析问，我是快毕业的大四人，很喜欢芯片工程师的一天，谢谢。我的问题是，你吃的螺蛳粉是袋装的吗？好了，说到螺蛳粉就不得不说一下这里真的没有广告是螺蛳粉是袋装的，淘宝买的，很好吃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再次感谢大家的提问和留言，我也真的特别喜欢和大家这样的互动，也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有所帮助。最后再次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，元气满满，也别忘了关注老师谈心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学习成长。我是老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